我们先做个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刚过去宣道领会的机会，但是我们深知道宣教的服事永远没有停止。保守弟兄姐妹从圣道领会得到的感动，化为我们实际的回应的行动，不单用金钱的奉献，更重要我们用身体能够回应神在我们这个不配的人，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的身上怎么回应你救恩的宝贵。求主使用教会，使用弟兄姐妹，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作为一个传福音宣教的教会。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月呢，我们是宣道月，所以呢，我的讲台会针对宣教福音的需要来彼此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这个月呢，刚好安排我有两次的讲道。哎，对不起。好，那今天跟下礼拜讲，那我针对这个月的需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传福音到底要怎么样去准备自己，一个很经常的题目。我想你信主多年，对于怎么传福音啊，怎么去关心人灵魂的需要，已经听过很多很多这种道理啊。今天跟各位来分享，从两堂当中啊，我们来思考。第一堂今天来看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什么。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清楚你的对象是谁。我们一般传福音好像是履行我基督徒的责任，甚至说我们要传福音，不传我就有祸了，所以我该有的责任就是得来的白白得来的白白舍去啊，这是很对的，没有错。但问题是说，我们让他更有动力，不单是我履行我的责任而已，还是更清楚我向谁传福音，谁需要福音，这个世界需要是什么。今天跟各位来思考这个世界的需要。那今天我的题目叫做这个世界怎么了。我是广东人哈，我通常我们一般人都读翻呢，我会读这个世界怎么了，其实应该不会这样读哈，应该读怎么读，大家读给我听，
这个世界怎么了，
这个是怎么了。谢谢永丰啊，他是我很好的支持者来的真的。但是呢，这个世界有变吗？我的小智慧告诉你，2000多年前耶稣已经为这个时代写真，写真就是像真实的情形、真实的情况描写给我们知道。2000多年前耶稣怎么论、讲论这个时代，到底这些年来这个世界有没有变过，有没有改变，变好啊还是变坏，还是根本没有什么变，只是好像形象上有改变，实质上没有什么变。2000年前我看耶稣曾经讲，用在路加福音曾经个比喻啊，那看的经文了，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比耶稣讲那个比喻，先来读经文吧，一起来读。我可用什么比这个时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石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11月号呢，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只来也吃也喝，你们就说他是被鬼造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自己都以智慧为事。看看耶稣曾经论这个时代，他说我怎么比这个时代，很明显耶稣是教导他的门徒来认识现今的时代，也许当时是说认清当时的时代，作为一个好的使徒，照着主的使命去活在地上，怎么传扬福音，传扬宣教。耶稣教导他们像认清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像什么呢？为了帮助我们门徒们更清楚了解，耶稣用了一个比方来描述。从这个比方当中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但是 很清楚，今天的时代没有变过。怎么说呢？因为跟你解释哈，这个时代当中啊，耶稣的教导我们，觉得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要认清这个时代，认清这个时代的需要是什么。耶稣说，我可用怎么样来比这个时代？他们好像，他说好像什么呢？那这里这个比方当中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地方，第一，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那像孩童在街市上玩游戏，玩游戏，儿童呼叫这话，这个是玩游戏的背景，儿童玩游戏，就是对不起这个字，儿戏不真实。我忍耐多两天，我礼拜二就手术了，我就看得见啊。然后呢，他告诉我们儿童不真实。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上了年纪的啊，你儿童的时代有没有玩过跟邻居的小孩常常玩游戏啊？现在没有了，现在这很少看见，我们都关在房子里面打那个什么电玩，打 video， 打游戏机。以前的小孩没有什么东西玩，在家里就邻居的小孩常在家里，下学了回来了，放学有空了，叫邻居小孩一起玩。还记得，还记得啊，因为我是那个年代的人嘛，哦，以前小孩的时候常常玩，附小邻居的同学来玩，啊，我们玩过什么游戏呢？玩过兵捉贼，啊，要玩个医生跟病人，啊，如果有女孩在的话，我们还玩结婚，谁做新郎新娘，很好玩的，啊，要是打球，啊，很多种游戏。那有时候输了就不认输了，就发脾气了，今天不跟你玩，啊，但是明天呢就忘记了，很快再来。我们需要玩伴嘛，我们就需要这样，啊，很好，很怀念那段时间，很单纯。但是呢，无论我们玩的就是一次过而已，玩完之后就忘记了。这是儿童游戏，你们玩过啊？儿童游戏，那广东话跟你解释一下广东话。如果粤语来说呢，是儿童玩游戏的儿戏，儿戏。但是有时候我们广东话这两个字歪一点，叫做儿戏，就是说这个人他做事不靠谱，不可靠。这个我形容这个人叫儿戏，儿戏就是不真实、不可靠。人在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做儿童游戏一样，不真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个不真实的价值观，像玩游戏一样，做电影一样。电影无论做得多真实、多感动人、多好，我告诉你，它都是电影，都是假的。无论它 based on 什么 true story， 我告诉你，放在电影院当中来看，放在荧幕上面来看，都是假的。 TV 给你的信息， TV 给你的新闻，我告诉你，有多少是完全真实的。多 TV 给你 的戏，我很记得有一次有人反驳那个做电视的人，他做那个连续剧当中，他是做个同性恋，描写同性恋是多么的幸福、愉快、美满，很好，描写得很好。这是个女的，但是人家发现他这个人根本他有个美满的家庭，他有丈夫、有孩子，但是他一转那个身在荧幕上就告诉你同性恋多好，这两码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是真实的？你看这个世界。很多是虚假，那主怜悯我们，就儿童玩游戏一样。所以我们从游戏当中、电影当中、电视当中给你一个虚假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甚至你的婚姻观。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看耶稣再说下去，他怎么说呢？第二句话怎么说？一起来，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欢喜的时候吹笛应该怎么样？应该欢欢喜喜。悲哀的时候我们不啼哭，意思说感情没有真正的流露，意思说盲目没有反应，盲目没有反应。今天这个世界，人人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很多坏的事情看多了也见怪不怪。我很记得 以前有人将一个人杀死，一块一块放在一个旅行箱里面，行李箱里面，到人家感觉是个残忍，大字标题在报纸上面来宣告，这是何等可怖的谋杀。但是见怪不怪多了，甚至人家来人的肉去做成食物给人吃，这个很恐怖的事情，但是见怪不怪，已经没有很多大的描写，麻木了这个世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因为犯不法的事增加，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渐渐的冷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见怪不怪，很多时候因为看人碰瓷，我们很多时候就怕，明明该做的事情不敢做，慢慢久而久之我们就会麻木。有时候可能被骗的太多了，不敢信，不敢相信，你看这个世界是否如此。有人向你拿钱讨钱，你看这个人身体很好，那可能有没有是虚假的呢？我们就塞住怜悯的心，可能不给他了，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有的，被骗太多了，我慢慢慢慢我们麻木起来了。第三个情况呢，给你看，继续看下去，圣经怎么说呢？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要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是混乱，没有标准，混乱没有标准。为什么呢？约翰进食不吃不喝，你说他是怪人；耶稣来了跟罪人有吃有喝，他说耶稣是坏人。没有标准，你说的就是的，谁的声音大，谁的嘴巴大，他说的就是标准。世界没有唯一的标准，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耶稣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年代，他告诉你归纳起来，我们活在一个耶稣所说的当时的时代当中。有没有变呢？归纳起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孩童在街市上玩游戏是儿戏，不真实，吹笛不跳舞，举哀不啼哭是麻木，没有真情，没有反应。还有呢，进食是怪人，吃喝是坏人，混乱没有标准。你看这没有唯一的标准，没有真实，没有真情。换句话来说，总之就是不真实，无真情，没有真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没有一定的。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基督徒这个世界的人就是如此。人们需要主。今天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唱反这个回应诗，结果他们团契也学了这首诗歌，很感动我们，在告诉这个时代的人，人们真正的需要，只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对不起，不是告诉你，那是我们基督徒，这个世界需要什么，认清这个时代的需要，你才知道福音的宝贵，真实的主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做？要持守，先要持守不变的真理，持守不变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说过？你也没有讲过？基督教太霸道，太独裁，只有信基督教才得救，信其他宗教就不能得救。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宗教不能得救？没有不办法上天堂，为什么？为什么基督教怎么霸道，怎么专有？有没有听过？我告诉你，其实也认真来说，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我们不是信基督教，是因为就分别出来，我们说基督教而已。真正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的本身，不是宗教让我们得救，绝对不可能。只有耶稣基督叫我们得救，在世界上的人就误解了，因为基督教才是绝对的，不是。打个简单的比方，为什么空气，如果空气会讲话的话，我们会对空气说，为什么一定要呼吸空气才能活啊？不呼吸空气可以吗？我问你，可不可以？有一天我对空气说，我不呼吸你，看你怎么样。那空气回答你，你不吸呼吸空气不是我怎么样，是看你怎么样。你试试看，你能够忍住呼吸多久？为什么不能没有它呢？ 因为绝对需要，不能没有空气，不然我们就死了，不能没有耶稣，不然我们会下地狱，一定的，一定的。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爸爸的，为什么不是每个男人都是你老爸？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他是你爸，无论他有没有钱，帅不帅，胖不胖，瘦不瘦，有没有权利，无论如何，你爸就是你爸。为什么呢？没有人可以取代的。不是所有男人都是我爸，只有我爸爸才是我爸，唯一的，没办法取代，没办法，没有，没办法取代。耶稣基督就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这个绝对的真理你必须要了解。你传福音你有的是什么？就做怜悯我们，就怜悯我们，绝对的真理。我很记得，很记得美金常常出新的美钞出来，待会告诉人认清新的是这样。我很记得有一年出新的美钞出来的时候， IRS 有个很好的广告，他说认清今天所出的这个美钞是这个样子的，凡是跟这个不对的都是假的。我很有意思，我感觉我们对真理不是如此吗？今天外面很多异端邪说，很多歪理，你怎么去分辨谁是真理谁是假理，谁是可信谁是不可信？太多太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必须对你所信的圣经有绝对的把握，有绝对的坚信，你就不管外面的异端邪说有多厉害多大。像 IIS 所说的，只要你手中的真理是真的话，你就不怕外面有多少异端邪说。很恐怖，很可怕，我们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时候，就很容易给外面的歪理来混淆我们，来蒙骗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传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真理把握在你手中，你的真理是什么？清楚没有？不清楚的话，我很容易自己都站不住脚。所以很请好好读圣经，抓住基本的要道，还是传福音。那很记得 Charlie Kirk 这个人，很多人都谈他最近，然后看他的 video， 他竞选当中帮了总统的大忙，所以总统邀请他在美国来服侍，来做事，他一口就拒绝，他不进白宫室。为什么？他说我要拿出一本圣经跑到年轻人当中，要跟他们辩论，告诉他们圣经的真理是讲什么。所以你看到的 video 没很多数都是圣经的真理跟人辩论，好像保罗一样在雅典跟人辩论，跟有学问的人来辩论。他这辩论不是赢了你他是很高兴，不是，他主要不是赢了你，他主要在这辩论当中让你 告诉他们当时的人圣经怎么说，能回归圣经。他对基督徒说，基督徒你三件事你一定知道，第一，你好好读圣经，好好读圣经，看神对你说什么。第二，好好读圣经，看神要你做什么。然后第三点，告诉那些还不信的人，告诉他们圣经怎么说。三个动作，他讲回归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别条路，你要传福音，我问你，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吗？那所以我很简单给各位弟兄姐妹温习一下，今天你要有三个绝对性的真理的经文，你必须把它背起来。绝对性，所谓绝对性不是相对的，不是可有可无，不是，非做不可，非有不可，非信不可，不然你没有把握，你信心没有把握。三句什么话呢？三个人，第一个耶稣说的，耶稣说什么？一起来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在哪里？约翰福音十四章 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世界很多的宗教的教主有没有把握讲这些话？没有，一个都没有，因为他们不是绝对的真理。耶稣是绝对的真理，若不借着我，你没办法到天上的神那边去，到天堂去会见天父，你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很绝对的说，若不借着我，你没路了，很清楚啊，这是耶稣说的。第二个人，彼得说的，一起来读，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除他以外没有了，没有别条路，没有别的只有法。这个这里单单针对的是没有别的人别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宝贵到这个地步，凡是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事实上有没有人敢解中绝对性的话，凡是呼求我的名字你就得救，有没有人敢讲这些话？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敢这样说，只有圣经这样说，除了别的名字没办法，除了耶稣的名字没办法得救，是靠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字得救，奉耶稣的名字祷告，奉耶稣的名传道，这当时的人很宝贵的地方。第三个人是保罗，保罗怎么说呢？打成一起读，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只有一位神，不是很多神，这个一神的信仰紧紧抓住他。不单如此，一位真神，那我们跟神之间呢，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耶稣从哪里来啊？从天而来的，道成肉身，成为人类的救主。这句话很简要，这是很必要的告诉你，他是唯一的救主，他预备唯一的救法，因为只有他，没有别人。这三句绝对性的真理，把基督教的精髓都描写出来，其他宗教没有的，其他宗教没有绝对性的话语，都是相对性的评论，相对性的言论，没有绝对性。求主怜悯我们，要清楚你手中所有的真理是真实的，你就不需要怕外面的异端邪说是多么的猖狂，不怕他，因为你很清楚你信的是什么，你口中有的，你手中所有的真理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所有的真理清楚没有？当你传福音告诉人的时候，你对自己信仰都没有把握，怎么去传福音呢？自己信仰对对真理的了解都不够的，怎么去传福音呢？求主保守我们，起手为的真理，好好的来读圣经。第三，要实践教会的使命。当你清楚了解这个世界的需要，你很有把握起手着神的话语，好了，你这不是待在家里，你实践教会的使命，传福音，将人福音的价值、信仰的价值，借着你的口，借着你的言行去传递出去，让人从你生命当中，从你的生活当中看见信仰的宝贵。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是用眼看的，不单单用耳朵来听的，他来看看教会是怎么样的，再看看信主耶稣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神吩咐教会，吩咐基督徒今天要活出教会的使命。我常常说，如果人从世界外面找到的东西他在教会也发现一样的话，他不需要来教会，外面有教会也有，他何必来教会？应该教会有些东西是供应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世界找不到的，他们世界找遍都找不到，来到教会就找到了。他原来发现教会有我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就来教会，我就来亲近基督徒，我来信耶稣，因为教会供应世界上一些他们找不到的东西。 从你我身上要活出信仰的宝贵，信仰的真实非常的重要。人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现在世界上需要一个教会，一个人，一些人能够活出信仰，特别在患难当中。我们记得在9月21号这个 Charlie Kirk 的，应该不是追思礼拜，他说一个大一个球场来做，应该追思会里面很长的聚会。最后他的太太起来讲了30分钟的话，然后30分钟当中他有2分钟，其实讲话没有2分钟，1分多钟里面他把信仰的宝贵、福音的宝贵说明出来。所以请听众人看看这两分钟的 video。
My husband Charlie, he wanted to save young men just like the one who took his lifeMan. On the cross, our Savior said,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not know what they do. That young man. I forgive him.I forgive him because it was what Christ did and is what Charlie would do. The answer to hate is not hate. The answer we know from the gospel is love and always love. Love for our enemies and love for those who persecute us.
好，够了哈，谢谢。讲讲时间只有2分钟而已。等你2分钟里面，他不单讲了内心对那个杀害他丈夫的年轻人的话，其实你看他的忠心是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做了非常亲身的体验，不是为政治的利益，乃是为众活出信仰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需要什么？国家与国家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社会的动荡，很多家庭的不和，种族的不和，歧视，甚至造成教会也有分裂，这种种的分割分裂的问题里面，你看见的都是仇恨，都是不和，都是分割。这就怜悯我们，这个世界所需要的答案岂不是爱跟饶恕吗？这个福音的真实透过十字架而传扬出来，今天透过一个丈夫的性命为信仰舍去的人，他体验出饶恕。你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混乱没有标准，一个坏人死了会暴动，会焚烧，会抢夺，一个好人死了，很多地方的人在庆祝，很反常的世界， 很反常的世界，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世界需要改变，叫怜悯。再回到我的，对不起，再回到我的讲。给各位了解，一个基督徒的死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不是 revenge， 乃是 revival， 不是复仇，乃是复兴。这是我得到的信息。你看见了基督徒带来的是什么？不是去杀去排斥，乃是去得到奉行。不但影响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影响国外，甚至伦敦有超过300万的人在路上来支持，来纪念 Charlie Kirk 的行动，带来复兴，回归真神，爱读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地上不是为政治的利益，跟政治没有关系，那是为信仰做了宝贵的见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十字架的救恩也是教会存在的使命。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信仰，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新耶稣是什么一回事，活出福音在你的周遭的环境当中，在你的同事，在你的同工，在你的家人，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活出信仰，多一点关怀体谅，少一点批评攻击论断，我想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的教会都会不一样，对不对，亲爱弟兄姐妹？批评论断攻击很容易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帮助一个人，甚至福音的价值从你从我身上，不但我们得到了，我们愿意好好活出来。通常真正信仰的价值发生在什么地方？不是发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信仰真正的价值是发生在苦难里面，在灾难当中，你才看见信仰到底是一回什么回事，真的与假的用苦难来考验出来。真正的信仰不是逃避苦难，不是没有苦难，真的信仰是让你能够有力量面对苦难，甚至会胜过苦难，这就是福音的价值。就是怜悯我们，给你身边的人多一点关怀体谅，少一点批评论断攻击，让你的生命不一样，让教会不一样。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如果不是你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在里面，我们都没有资格在这个会堂当中。主啊，真的，如果不是你的救赎，我们跟世俗人一模一样，我们不会分辨真假、虚伪、对错，什么都懂得。有主恩待，谢谢天父，给我们亲身经历过福音的宝贵，我们才会传扬福音的真实。就是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真的，我们真的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你的恩才成。就是赐福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感动，化为真正的行动，关心关怀我们周遭的人，特别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的信仰。求主扶持，听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拿起圣餐来，大家都有吗？还没有领受饼与杯之前，为自己做个祷告，借着所听的信息，带到你回到神的面前，思想一下福音跟你的关系，这些年来你对福音做了什么，你领受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求主帮助你好好有个省下的祷告，在你领圣餐之前为自己祷告，有什么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一拆了说，没有一个人不被饶恕的，你来到主的面前， 我希望我们都一样，在心中一切的仇恨、怨恨、埋怨、攻击都放下，让神保守你、恩待你，好好为自己祷告，先做个省察祷告，我们才来领受饼、领受杯。请自己给大家低头。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不同的工作，带领我们低头闭目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跟你的十字架，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为所得到的福音感谢你，为世界上的人还没有得的福音我们恳求你，用我们不单传福音，乃是活出福音，让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信仰的宝贵、信仰的价值。主啊，用我们，赦免我们有时候不懂得珍惜，辜负你的恩典，赦免我们对人与人之间，我们太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多么的过不去。主啊，饶恕我们，像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一样，向天父预备宝贵的救恩，预备宝贵的圣餐，提醒我们你是多么爱我们。谢谢天父，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他就擘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同心领受主的饼。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同心领受主的杯。我去祷告。谢谢天父预备宝贵的救恩，借着这个杯在提醒我们，你的救恩多么的奇妙，像我们这些不配的人都能够容纳接纳在救恩的爱的里面。求主保守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之后，要懂得做个恩典的导管，成为恩典的见证人，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让人从我们身上领受了福音的宝贵。谢谢天父，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